的主，你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当我们在你的殿中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同在，我们也知道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教训我们的思想，培训我们的心灵。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得以被塑造，你让我们的行为因为你的缘故变得更有智慧和良善。感谢神，你再一次兴旺你的教会，你也赐恩给众同工们，你也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你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施展力量。感谢神与我们同在，你赐给你仆人明慧的心，清洁的口，也知道怎么把你的话语传讲得清楚。你开启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心好像一片饥渴的土地，被你的恩缘来滋润。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今天要从这个箴言来思想怎么样做有智慧的人。那在箴言里头基本上讲到两种人，就是智慧人还有愚昧人。但是如果你阅读箴言的时候，你发觉箴言的格言常常采用平行的方式来对比智慧人和愚昧人。但是在箴言里头所谓的智慧人其实是两义人的一种，所谓的愚昧人是恶人的种类。那箴言有一些经文都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背诵的，比如说一章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相信弟兄姐妹们一定会背诵。那另外一节平行的经文是在九章十节，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还有一段是大家也很喜欢背的，就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等等等等，这一段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至于其他的经文呢，很多的格言散布在箴言当中，其实好些也不容易明白的。不过世代来说能够理解箴言的道理很有帮助，因为它实在就是要我们做一个敬畏神有智慧的人。但是谁是智慧人呢？怎么的人是有智慧的呢？那到底谁是愚昧的人？那愚昧人有什么表现和性情呢？那今天没有办法去谈论这两方面这两种人的许多的特点，但是我就想看两节的经文，就是26章4到5节。这两节的经文我认为大概是箴言书里头的高峰，意思说我们可以理解箴言的所有的道理，那甚至对圣经的知识也非常丰富。那假设说若不明白这两节经文，我们还是没有到顶，还是没有办法把我们所信的实现出来。那这两节的经文其实是蛮简单的，那因为大家实在来说也是曾经看过这两节。那这两节的经文就是26章4节还有26章5节。而26章其实在箴言书里头是很有趣的一章经文，因为它是以诗歌的方式来表达。那不单以诗歌的方式来表达，而且它的材题是讲到愚昧人。那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常常看到诗歌，大部分的希伯来诗歌或者新约里头的诗歌都是称赞神赞美神的，都是讲到良善的事情。但是在箴言里头这一篇诗歌可以说是在圣经里头少有的一篇诗歌，它的材底是讲到愚昧人。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用诗歌的方式来描述愚昧人，所以我叫这一篇诗歌叫做愚昧人之歌。那我们很少拿到这个 从敬拜的时候来唱这首歌，那是讲到愚昧人何等的愚昧，愚昧人多么麻烦。但是在这一整篇的经文里头，二十六章里头，其实第四节第五节是蛮关键，它这个关键的经文不只是在这一章，其实在整本箴言书里头是很关键。但是如果能够明白这两节经文是在帮助我们做一个有智慧人，如果我们能够做得出来，真的有上帝的恩典的同在。那这一节经文呢，第四节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好不好？我们一同来念，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来，很简单，明白不明白？明白吗？明白我都不必讲了。OK， 感谢主，很多人点头，我不必讲了。 OK， 好，我们再看另外一节，好，一同来念，要照愚昧人的，明白不明白？不明白。这个前面就说要照，现在就说不要照，到底要照不要照？来，很多人读箴言的时候碰到这两节经文，他们有时候问，就会来问我说，林牧师，这什么意思？因为他们知道我在箴言方面花的时间比较多。来，以前我自己也不是很明白他的道理，那既然人家问你，你总是要给一些回答，我就随便打发他走就算了。其实我也不明白的。来，因为他第四节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也一样，这节还比较好一点。那下一节就比较难理解，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那我觉得智慧的真理就隐藏在这两节的经文，它不单是真理，它是生命，它也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做一个敬畏神的人，知道在怎么这一个复杂愚昧罪恶充满的世界人情当中能够彰显神的荣耀。那为了方便弟兄姐妹能够记住这里的重要的真理，我用了两句话或者两个原则来代表这里的两个道理。第一个原则叫做二六四原则，好不好？一同说二六四。第二个原则叫做二六五原则。所以你今天只要学两个道理，二六四二六五，好不好？你把你的电话改一下，六三零二六四二六五就可以了。再加个一啊。那什么是二六四原则呢？这二六四原则其实是说，不要不与愚昧玩愚昧，以恶报恶，这是基本的观念。那二六五原则是以智慧玩愚昧，以善报恶，这是它基本的道理。那这两个道理其实也代表了这两节经文的中心思想。而我们细细的来思想这里所想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二六四原则，不要以愚昧还愚昧，以恶报恶，这个重要的一个道德道理。箴言第四节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你在这个经文开始的时候，你看到有一种人叫做愚昧人，但读箴言的时候不断的会看见这个愚昧人的出现。其实这一个字在箴言书是出现非常多次的。那谁是愚昧人呢？他有什么特点呢？那我是不是愚昧人呢？我是不是智慧人呢？都要从整体来思想才会明白这个愚昧人是什么意思。当我自己在看箴言的时候，我就发觉很有意思，因为发觉愚昧人的种类也很多。其实当我们谈愚昧人的时候，箴言不是说只有一种愚昧人，其实它有很多种。 我自己都发现至少有五种。那这个右边的那个乱码不要管它，本来是希伯来文，它出来不像形了，变形了。那不要管那个右边的，就是左边那一个都是我们认得的中文字。那个中文字里头，你就发现这个愚昧人有五种，有不同的层次。比如说一些人笨，笨也有第一笨、第二笨、第三笨的。那第一种人叫做愚蒙人，第二种叫做愚昧人，第三种叫做愚妄人，第四种叫愚顽人，第五种叫做懈慢人。不是我自己发现可以来这样的区别这些愚昧人的种类。那当然你看到这个中文的时候很难理解到底这些人是怎么的人，那要从这个圣经还有这个希伯来的角度来看，你就发现这些人其实有他个人的特点，有他个人的表现。一种比一种更糟。那第一种人叫做愚蒙人，在希伯来文其实念成 peti 这一个字，他原来的意思含有敞开打开的意思，意思说愚蒙人基本的本性就是思想很开放，心灵很开放。那开放其实有好处也有坏处的，比如说你把这个夏天很热的时候把这个窗口打开有什么好处啊？空气可以进来，风可以进来。有什么坏处？蚊子也进来，老鼠也进来。那所以是说一个愚蒙人的特点就是说，因为他心灵开放，思想开放，所以他意思说因为他缺乏辨别力，没有智慧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好东西也可以进来，坏东西也可以进来。所以箴言有一句话说，愚蒙人四话都信， They believe everything people say。 人家说东他也相信，西也相信，他说你吃的这些什么草药你就会忽然地灵性就好，他也相信。那愚蒙人没有辨别的能力，也没有智慧，没有真理的基础，所以他就不能够辨别，这一类人叫做愚蒙人，就变成他们太单纯了，太蠢了，人生经历不够，心智不成熟，很容易受到影响。所以在箴言里头讲到，在有一种人，就是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有一种是比较愚蒙的，就是你的青少年。你的青少年，你很担心啊，你怕他在学校受影响，他出去晚上又怕他受变坏，所以为什么？因为他们缺乏辨别力，很开放。但是开放也有好处，因为他学东西很快嘛。那坏处就是说他不能辨别，就变成影响了。忽然间有一天回家的时候，你发现哎，他的头怎么是红的？他说我的同学是红，所以我也红了。因为他不能辨别，这个叫做愚蒙人。在箴言里头讲到有一种人叫做愚蒙人，第二种人叫做愚昧人。那愚昧人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就是肥厚的意思，又肥又厚。你们喜不喜欢吃梅菜扣肉啊？梅菜扣肉要瘦肉还是肥肉煮比较好？肥肉啊，要又肥又厚。所以意识到这个肥厚就是很多肥油。那其实圣经所要描写就是说，有一种人他的心灵是被肥油包裹着的，他的思想被肥油包裹着，就是他失去一种敏感的力量，他对神不敏感，他对人不敏感，他讲话伤害人他不知道，他得罪人他也不喜欢道歉。这种人 not sensitive， 不敏感，这叫做愚昧人。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愚昧人呢，心地也不好，他有时候会有坏的思想，他的行为也不正确。第三种人叫做愚妄人。那愚妄人基本上跟这个愚昧人在各方面都差不多，但是比他更糟糕，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我称这个愚妄人为愚昧人的大哥啊，这样就对了。这是第三号的 第四号叫做鱼丸人，在希伯来文没有显示出来，其实它是念作拿报，拿报这个字，拿报就是鱼丸，翻成鱼丸。你看着这个中文字意思差不多可以理解，就是又愚昧又顽固。你知道在圣经里头有一个人物叫做拿巴，有没有记得拿巴吗？在读这个列王这个历史书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拿巴，他姓拿，名叫巴，他的弟弟大概叫做拿七拿巴是音译，其实在希伯来文就是拿巴，就是鱼丸的意思。我觉得很有意思，怎么圣经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鱼丸呢？很少父母给自己的孩子叫做鱼丸呢。我自己我也有个儿子啊，牧师刚才问我说，你有几个孩子？我说我的有个大女儿，一个小儿子。他们的名字都不错的，我的女儿叫做刘知县，刘家的奉献；我的儿子叫刘存义，永存的公义。我没有叫我的儿子刘笨蛋。哪一个父母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喇叭鱼丸呢？很少见在圣经里头，因为圣经人物通常都是用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姓名，比如说拿单，上帝的恩赐；所罗门，平安；耶稣亚，神的拯救。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属灵的名字。你像喇叭开玩笑，如果在街上人家问请问贵姓大名，刘一丸。而且这个喇叭你看圣经描写的时候很有意思哦，他也不怕告诉你我就是鱼丸。 So what? So what? 在历史书里发现很有意思，拿鱼丸人，那鱼丸人就是又顽固又鱼丸的人，又骄傲的人。那第五种人叫做亵慢人，那亵慢人综合了前面四种人的本性，但是他还有一个很不好的恶行，就是他口出恶言，他诽谤人骂人，把你骂的狗是狗血淋头，把你骂到下地狱。这些人叫做亵慢人，他可以攻击上帝，他可以贬低人性。所以在箴言里头你就发现这些人其实是很麻烦的，非常的麻烦。愚昧人，弟兄姐妹，你认为这些人容易改变吗？容易吗？对呀，不容易啊。因为我们中国话也有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我们以前的祖先都明白了，还写成语给我们记起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要讲别人，我自己的本性容易改变吗？也不容易。感谢主，你们都很诚实，真的不容易啊。愚昧人很难改变的，人很难改变自己的本性，如果没有上帝的打击，没有上帝的塑造，我们人不太愿意去改变自己。愚蒙人也是一样。所以在箴言二十六章下面的有两节的经文，他就开始描写这个愚昧人不容易改变，不但不容易改变他自己的行为，他也不会去悔改。十一节说，愚昧人行以往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很明显啊，圣经讲他说愚昧人做愚昧的事情，做了一次他不会改变，又做一次又做一次，而且越做越有成就感，骂你骂的是非常兴奋，做二次做的觉得很有成就， 这是真言所描写。然后下面呢，用了一个名喻来说明他们那种重复的一种坏的一种行为，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如果你养过狗，你就会明白，有时这个狗吃东西吃得很不舒服，就会把所有的东西啊吐出来，对不对？狗吃不是会吐出来的，那吐出来的东西是很难闻很难受的一些污秽的食物。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坐飞机的时候，因为那个颠簸的太厉害，我是没有问题，但是我都觉得头有点晕，但是我旁边有一个乘客颠簸得太厉害，他受不了啊，他吐出来，你知道那个味道很难闻啊，我付了机票1000多块，坐在要忍受这样的一种环境，我差不多从窗口跳出去了。那这个愚昧人，他做一些愚昧的事情，他跟你吵，他跟你闹，他跟你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不管怎么样，诶，他不会改变哦，明天又来，下个月又来。愚昧人不容易改变，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是这里所描写的。哎呀，如果碰到愚昧人，真的是头大头痛。有一个人，犹太这个拉比讲过一句话，他说：“喝醉酒的人会苏醒过来，但愚昧人永远是愚昧人。喝醉酒，明天就醒了。那愚昧人不会说明天他就变成有智慧。你怕不怕遇见愚昧人？”箴言17:12说。哎，大家念好不好？一同念：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不可遇见正行遗忘的愚昧人。这边讲到一种动物叫做熊，啊，这个是母熊。那这个母熊很特别，而且它找不到它的儿子，就像好妈妈去摸的时候，忽然儿子不见，你可以想象那个妈妈。哎呀，害怕又忧虑啊，快要发疯了，因为儿子找不到嘛。在圣经里头讲到两种的野兽不能碰见的，一种是狮子，一种是熊。要碰到这两种野兽大概是没命。你没有碰过狮子，有没有？不要动物园的，动物园不算。有没有碰过遇见过熊？有没有？没有啊。Okay. 有一个宣教士在非洲传道的时候，刚好在旷野碰遇见狮子。来，如果遇见狮子要怎么办？旁没有树，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躲，那要怎么办？啊？怎么办？啊？我听见有人说祷告，嗯，逃不掉的，自己你怎么可以逃？你逃不掉，他一下子就追上。所以这一个人也是觉得没有办法，说很想起以前主日学老师说，如果不管什么危险都要祷告，所以他就跪下来祷告，哇，很恳切的祷告。不知道过了多长的时间，诶，他发现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哇，很凭着信心把眼睛打开来看，一看哇，很奇怪，狮子也在祷告。我暂时以为这个狮子大概有什么灵性，受到感动也跪在一起一同祷告还是怎么样。不过他很好奇，就问说：“狮子先生，他说你在祷告什么？”狮子说：“我在泄愤。”嗯，OK， 好，另外一种动物是熊，而且这只熊呢，是找不到它熊儿的母熊，哇，它是 太焦虑了。你碰到这样的熊怎么办？如果熊平常心情好的时候，你碰到它，它不睬你，你就走开。因为那次我有一个人说，哦，我也碰见熊，哎，我说怎么你还活着呢？他说因为那天熊心情好嘛，它不来干扰我就走了。那这一个这只熊就不一定，这只熊是找不到自己熊啊，它以为你偷掉它的儿子啊。你碰见这个熊怎么办？不要跟我说祷告了，啊，你要怎么办？你想想。不然你活不下去。我有一次看这个，看到一篇文章，在这个读者文摘 Reader Digest， 它是英文写的。他说，如果遇见熊，要记得几个招数，哎，要记得啊，你要记得几个招数。他说，第一招要跟熊有沟通，啊。而且你是比较温和的跟他沟通啊，那你说熊妈妈平安啊，就是跟他有一点 communication， 那说不定这个熊看见，诶，这个人没有什么威胁，所以他就走开了，这是第一招。那假设他也是不收敛，那你是第二招，就是你不吃软就是硬，哇，这样吓他，大声吓他，打死你，把这个熊一看，哇，这个人那么凶，结果跑开了，啊，这是第二招，要记得。哎，那第三招是什么？啊，装死，哎，大家懂。假设熊还是要攻击，哎，装死了，就不要动啊。你动，有时候熊看见熊不，有时候不吃死的动物，所以它死了它就走开，说不定有这个。但是有时候熊比较凶猛的时候也会来弄你，那弄你的时候你只能够最后一招，而且这是绝招了。来，那你把这个衣服啊脱下来，明白意思吗？你这个衣服丢在东边，人跑在西边，明白吗？因为这个熊以为那个衣服是你嘛，他就去抓这个衣服啊，你不是逃开了，明白吗？但是如果这个熊看过真言，你就惨了，他有智慧。啊，他就追你的时候，那你脱什么？脱另外一件啊。再追的话脱裤子。这是 Reader 胆就想的。所以你看箴言说，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不可遇见正行愚妄的愚昧人。到底是母熊可怕还是愚昧人可怕？啊，有些圣经要讲的这个道理。我跟你讲，世界上最可怕的还是人，就是愚昧人。好，我回到很重要的那个经文里头，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来，他说第四节，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来一样。那世界很多愚昧人啊，那如果他刺激你对付你，你要怎么办呢？他对你说愚昧的话，做愚昧的事，你要怎么办呢？第四节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他一样。有个人骂我，他说刘牧师你是笨蛋。你怎么说我是笨蛋？人家都是很尊敬我的，我有个博士学位，你说我是笨蛋？我还写书的，你说我是笨蛋？你讲我听得舒服不舒服？我当然不舒服啊。 我说你也是笨蛋。大概有几个笨蛋？有几个笨蛋？两个笨蛋嘛。你希望我的儿子找不到工作，我希望你的女儿嫁不出去。你跟我生气，我也跟你生气啊。你要打架就打，你要离婚就离啊。那这是我们人很自然的反应，就是当一位人做什么事，我们就以同样的方式去回应，结果我们跟他没有一样。The same。你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得起你啊。那我跟他有什么不同呢？二六四，记得。我们人的反应是很容易被激起的，只要人对我不好，刺激我，伤害我，伤害我的自尊，你打击我，使我归顺，我同样使你归顺。在人的行为里头，在心理学的探讨里头，我们有两种的反应，一种叫做 passive active aggressiveActive aggressive 说我很积极的报复你，你看武侠小说完全是用这种方式来写的，所以为什么武侠小说可以写很多本，就是因为报仇嘛。你杀掉我的父亲，你等我就上山练功，回来杀掉你的儿子。你杀了我儿子，我也叫我的孙子上山练功，回来对付你的孙子。这武侠小说一集一集都可以这样子，因为这个 active aggressive 报复式的去生活。另外一种叫做 passive aggressive， 那你对我不好，你骂我，我就去上吊给你看，我就去跳楼，我把自己门一关，我就躲在里头三天不出来，不是进食祷告，我就是要饿死自己。这个叫做 passive aggressive， 消极的去报复你，我伤害自己，让你 you know what I mean。 那人的反应，这是愚昧的反应，它根据圣经，你报仇是愚昧，你用反消极的方式来回应，也是报仇。这个与世界很多愚昧，很多不好的事情，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应呢？有个人在路上走路，有一条野狗心情很不好，看见他就对他吠叫，吼，对他叫。那个人刚好跟太太吵架，出来走路也心情也不好，看见狗对他这样，心情也是很反感，就对狗吼，也对他叫。所以狗对他叫，那他也对狗叫，三分钟之后一共有几条狗，两条狗嘛。因为狗不会说因为像人叫变成人，但是人会像狗吠变成狗。愚昧人对你做愚昧事情，他不会变得有智慧，但是我们有智慧人爱主的人，你同样回应他，我们就跟他一样。记得二六四啊，记得吗？你回家，如果你的先生太太要跟你吵架，你说二六四。你看这里，箴言二十四章二十九节，不可说人怎么待我，我也怎么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很清楚啊。好，现在要谈二六五了。如果我们二六四做不到，二六五基本上是不必讲的，真的是不必讲。因为做一个智慧人不是技巧，做一个人是生命。如果我没有这个生命，我的口怎么会讲话都是假的，我怎么跟你送花也是假的，我怎么请你吃饭都是表面的。所以这个智慧人是生命，是真理，是有神的灵神同在的一种印证，不是技巧，不是 how to 是要懂，但是这一个是神明。二六五很重要，以智慧还愚昧，以善报恶。哎，这个经文要照愚昧人的遗忘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那这解释这一节经文的关键在理解那个照这个字，因为第四节那个愚昧还照愚昧，那一个照呢是以恶报恶的照，但是这个照呢是怎么去应付的照。如果别人做愚昧的事情，我想我要怎么样应付他呢？不是用他的方式去回应他呢？哎，你们看武侠小说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些功夫厉害的人，他们有几个招数。哎，哇，如果敌人的毒箭一来，我的毒箭一去，那就是第四节的招，明白意思吗？以讹还讹。但是这个第五节的照呢，假设他的毒箭飞过来，我在想我要怎么应付他呢？第一个当然是什么？闪开吗？不然把筷子拿出来一夹啊，对不对？你很多办法去应付人嘛。比如说人家要跟你吵架，你不一定要跟他吵，你可以避开他，你可以不讲话，你可以对他笑啊，你知道，如果人家要跟你吵，你对他笑，影响力很大的，我最后他也会笑啊。所以记住，有很多办法，智慧的法，所以这个照真的要有智慧才能够做得到的。我就想到这个，在旧约里头有一个故事，是扫罗追杀大卫的事。有一次，扫罗追杀大卫，到了因基底的一个地方，那大卫跟他的手下藏在这个山洞里头。那当时扫罗不知道，但是扫罗要方便就跑到洞里头去。所以他进来的时候，这些手下就对大卫说：“好机会，一刀把他砍掉，那你的问题所有都解决。”但是大卫不肯，所以但是大卫上前去把他的衣服割了一片。扫罗也不知道，等扫罗出去的时候，大卫就跟着出去，然后告诉他整个事情的过程，所以扫罗听得很感动。扫罗是个愚昧人，但是他很感动，他就问大卫说：“为什么你没有趁机把我杀死呢？”那大卫就对他说一句话，这句话是说：“古人有句俗语说，二事出于二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撒母耳记上24:13。大卫的意思蛮简单。二事出于二人，如果是个恶人，我一定做恶事；如果是义人，恶事不可能从我的身上出来，明白吗？如果是个基督徒，非基督徒的事情绝对不可以从我的身上，如果我这些事情出来，表示我不是一个好基督徒。所以大卫的原则就是在这里，如果我是个有智慧人，我不会做愚昧事情，如果做愚昧事情，表示我这个人有问题。所以箴言说，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所以箴言把我们放在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的基础上，有神我们很多事情就明白，很多事情就可以做，因为我们相信神嘛，相信神可以实行公义，也相信神可以左右大事，也相信我们自己人有许多的弱点，要降服在神的主权上。也是很不容易啊，你总是碰到一些事情。我就记得好几年前我在北京机场，本来要转机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做培训的工作，当时想吃点东西，我就看见这个味千拉面。如果你在北京机场，这个机场有个味千拉面，那个很好吃的，我做告介绍给你，你去说我是我介绍的。那时我进去之后，我就坐下来，一个女服务员就把这个菜单就放在我的面前，她就走开了。我看看看，哎呀，我那天我她是卖面的，但是我不想吃面，那卖面的全部是面。她看看上面有个炒饭，我觉得炒饭不错， 所以这个服务员来了之后，我就对他说，他说要吃什么，我说这个炒饭，他冷眼看着我，没炒饭。我只是好奇，我就想怎么会没有炒饭呢？难道最近闹饥荒，全国没米吗？啊，所以我只好奇问他，怎么会没有炒饭呢？印得那么漂亮的图片，他心情好像有点不好，他拍我的桌子，我跟你说没有炒饭，你知道我是谁吗？啊，我是刘少平呢，刘少奇的弟弟哦。我在中国吃饭几百次，还没有一个人拍我的桌子哦。你没有看到我这个名牌的笔吗？啊，你想我要怎么办？啊，骂他吗？找他的经理吗？你知道我下一站要去做什么吗？我要下一站就去培训牧师怎么做智慧人的。那我就他说没我也不没关系，我就跟他后来我就随便叫个面，然后吃了我就走了，因为我这时间很赶，就坐飞机。很多人以为自己很特别，一被冒犯哇就大发脾气，就大骂人，就像谢曼人一样，我不能做这种事情啊。他有他的问题，我是我不了解，所以以后我每次回去，过去我几次经过北京机场的时候，我都很想念这个女服务员。我说我超级就进去找她，为什么我要找她呢？因为我要跟她说，你还记得吗？上次我吃要吃炒饭，你拍我的桌子，那个就是我了。我要跟她说，你知道吗？我现在在全世界讲你的故事，你出名了。嗯。很可惜我找不到他，假设我有机会找到他，我说不定有机会多了解他，我要告诉他我相信的神是谁，我告诉他耶稣的福音是什么。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其实都有很多教导的，我记得他曾经对这些门徒讲过，因为门徒也是一样整天闹来闹去，而耶稣曾经对他们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一般的人的反应是，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你打我的右眼我就打你的左眼，但是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你不要与恶人作对，与恶人作对意思说你不要跟他看平，你看平你就跟他一样，有人打你的右脸，你连左脸要转过来给他打，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有一天人打你的右脸，你等他说慢一点，耶稣说还要打这边？耶稣的意思不是这样，耶稣说当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你要对他好，你讲话对我粗暴，我转话对你温柔，你心里烦躁，我心中是平安，你欺负我，我请你吃饭，这是我们的不同啊。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你连外衣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你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这样的道理其实在圣经里头是很普遍的，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彼得讲得非常清楚，你们为此蒙召。我们很多人以为蒙召去做传道，其实你知道吗？上帝呼召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做一个有智慧良善的人，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头不做罪人，在罪恶的世界里头做一个良善人，我们是为这个来呼召的，不是呼召我们做一样事情，是呼召我们做一种人，有智慧的人。 那保罗也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留心就是说要刻意去做，要好好去做，认真去做，因为它是美善，甚至牺牲去做。不要怕吃亏，基督徒，因为在神里头不会有吃亏的。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追求良善，坚持行良善，这是圣经教，做一个智慧人。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们几乎没有看过人可以用恶来胜恶的，我们只能够看见可以用善来胜恶，也没有看见可以用愚昧来胜过愚昧，达到愚昧的，只看见可以用智慧来胜过愚昧。但是在第五节最后的一句话，要照愚昧人的愚枉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那这一个后面那节就更难，就是怎么做到一个地步，让对方知道他是没有智慧的呢？那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啊！你看前面第四节，我们都说哎，这个不容易了。你到第五节，你能够做到一个地步，让别他知道他是不对，这一个真的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人不能行的，神都能行。我就想起主耶稣基督，其实他是个非常有智慧的人。有人常常说，我要知道耶稣是不是上帝的儿子，从神迹的角度，你看耶稣可以行神迹，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啊。有些人说耶稣所讲的那些话，真理的话，就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这个也对啊，你几乎在耶稣的话找不到一个漏洞。你看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这个也对啊，的确如此啊。如果不是上帝的儿子，怎么可以从死里复活呢？但是我自己看耶稣的智慧本身，我就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为什么？因为人不可能做得到的，因为我们人没有那种智慧，我们人讲话就很多漏洞，我们行事为人也很多漏洞。但是在耶稣里头，我就看他怎么回应应变人，我就知道他就是箴言二十六章第四第五节所讲那种智慧人。那这边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路加福音二十章一到八节，就是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传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是给你这权柄是谁？你知道在耶稣的传道生涯里头，有些人很反对他，攻击他，就是蛮愚昧的一群人，常常刁难他，故意找他的把柄，故意把他拉倒。这些人就故意是刺激他的，如果是我们，我们就暴跳如雷了，找牧师找长老一同把他打倒，弄得心里很不舒服，很不平安。但是你发现每次当这些人对耶稣发问题的时候，那耶稣的反应真的是与众不同的。你发现耶稣基本上真的是很稳，很清楚，世界上没有一样事情干扰他的心，干扰他的思想，影响他的灵性，影响他跟上帝的关系，影响他在世界上的使命。所以耶稣最厉害的地方，当人问问题的时候，他就是反问你。我做老师做牧师，常常有人问我问题，我是很笨，人家问什么我就答什么，但是耶稣不说，他就反问你。所以他在这里，耶稣就问他，我也要问你一个问题啊，你且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呢，还是从人间来？这些人要问耶稣，耶稣反而问他，施洗约翰 他的洗礼从天上来呢，还是从人间来？你说这个问题很厉害哦。他一问的时候，这一班人反而要去开会啊，这他们就彼此商议讨论，到底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要怎么回呢？因为他说，我们如果说从天上来，他就说，为什么你不相信施洗约翰呢？因为施洗约翰是为我铺道路的。如果百姓说他是从人间来，那百姓就说，你们这些人都应该用石头打死，你怎么可以不相信约翰是先知呢？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答。结果他们回来就对耶稣说，不知道从哪里来。耶稣说，那我也不告诉你，我当作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265啊，多读耶稣的教导，多看他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学做耶稣的门徒。愿神与你们同在，阿们。
我们谢谢刘牧师带给我们神宝贝的话语，教导我们做智慧人的准则。我们请会众一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你的话》。
灯，做我路上的光。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用借着刘牧师用你自己圣经的话来劝勉我们。主，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常常的亲近你，帮助我们能够与你有美好的关系。主，真的是圣经上的道理，求你自己的生命能够活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能够有行出来的力量。主，真的是帮助我们，真的是不用恶来对恶。主，这已经是不容易来做，你教导我们有那更好的，就是我们能够有从你来的智慧，能够做一个智慧人。主，真的是帮助我们常常在你的里面，也帮助我们有从你来的生命，让我们有从你来的智慧，可以应对在这个世上我们所遇到的一切的困难。主，我们谢谢你，你真的是用这样子话语来劝勉我们，也帮助我们真的是在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也愿意用我们自己的身心灵，我们一同的摆上，将我们所当纳的一份摆在你的面前，当作一个馨香的祭，能够真的是与你一同成就世上的事工。主，也真的是我们愿意我们这样做，能够让你的心意稍得满足。我们谢谢你，我们为今天的时间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也求你自己的灵常常的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能够尽心尽心尽意尽力，能够做一个爱主的人。谢谢你，我们这样一同的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Amen。 请坐。